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十三，我的朋友刚刚回来，集中营的大门就打开了。一辆锃亮的铝灰色的小汽车，上面画着巨大的十字，缓缓的开到了操场。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到了。从现在起，整个集中营和囚徒都将受到他的保护。这位代表住在附近的农庄，时刻监视着集中营，以防出现紧急事件。现在谁还会操心逃跑的事呢？他们从车上卸下装着药品的箱子，给大家散发着香烟。我们接受着摄影，兴奋程度达到了顶点。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冒险跑向前线了。兴奋之余，我们想起了第三具尸体，所以我们把它抬到外面，并放到我们为第三具尸体挖掘的狭窄的墓穴中。陪伴我们的看守，一位不令人讨厌的人，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他看出局势可能发生大转换，因此争取赢得我们的好感。在向尸体上撒土之前，他加入了我们为死者举行的简短乞讨。在经历了过去的紧张与兴奋之后，在度过了与死神赛跑的最后几天之后，我们祈求和平的祈祷十分炽热，就像人类声音曾经发出的一样。所以集中营的最后一天是在对于自由的盼望中度过的。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红十字会代表向我们保证，协议已经达成，集中营无需疏散。但在那天夜里，党卫军的卡车到了，并带来了清空集中营的命令。最后剩下的囚徒将被带到中心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将在48钟头内被送往瑞士，用来交换战争囚犯。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非常友好，好言好语地劝说我们不要害怕，只管上车，告诉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好运而高兴。那些身体还算强壮的人自己挤进了卡车，而病重体弱的则被费力地抬了上去。我和我的朋友，现在我们不再隐藏我们的麻袋片了，排在了最后一组。在这一组中将挑选13个人等待乘坐最后一班车。医生主管清点出了必要的人数，但是忽略了我们两位。13个人上了卡车，我们不得不留在后面。我们感到惊讶、恼怒和失望，向医生主管抱怨。他说他疲劳过度且精神分散，以此为借口进行搪塞。他还说他原以为我们还想逃跑。我们不耐烦地坐下来，将麻袋片披在肩上，与其他剩下来的囚徒一起等待着最后一班卡车。我们还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们在被人遗弃的看守的垫子上躺了下来。最后几个钟头的兴奋使得我们不断在希望和失望之间颠簸，至此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我们穿着衣服和鞋子，时刻等待着出发，最后渐渐的睡着了。来福枪和加农炮的声音唤醒了我们，飞弹的闪光照进了棚屋。医生主管冲进来，命令我们拿起地上的铺盖。一位囚徒穿着鞋子从我上面的床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的肚子上，而这正好唤醒了我。然后我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战线已经到达了我们这里。射击声逐渐平息，天亮了， 在外面，在集中营大门的旗杆上，一面白旗在风中飘动。很多星期之后，我们发现，即使在最后时刻，命运仍然在同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剩余囚徒开玩笑。我们发现，人类的决定是如何的不确定，尤其在生和死的问题上。我曾见过一张设于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小型集中营的照片。我们那些在那天晚上认为他们正迈向自由的朋友，就是被卡车带到了那个集中营，并且正是在那里，他们被锁进了棚屋，并被烧死在里面。在照片上，他们一半被烧焦的躯体仍然清晰可辨。我再次想到了德黑兰的死鬼。除了作为一种防卫性机制的作用之外，囚徒的冷漠还来自于其他因素。饥饿和缺乏睡眠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囚徒精神状态的另一种特征——易怒性。睡眠的缺乏部分出自于害虫的烦扰。由于普遍缺乏卫生保健设施，我们的异常拥挤的棚屋爬满了虱子。我们既没有尼古丁，也没有咖啡因，也造成了人们的冷漠和易怒。除了身体上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以某种情节出现的精神性原因。大多数囚徒都患有自卑情节。我们曾经是，或者想象自己是大人物。现在，我们被当成无足轻重的人。如果不是有意识的思考它，普通囚徒就会感到自己完全堕落了。当人们仔细观察由集中营这一单一社会结构所提供的强烈对比时，这一点就会变得十分明显。较显赫的囚徒，如大头领、厨师、仓库管理员和集中营警察，作为一种普遍的情况，并不像多数囚徒那样感到自己被贬低了，相反的，他们感到得到了提升。一些人甚至获得了荣耀感。极度而牢骚满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一受到优待的少数人的精神反应，通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是玩笑，例如，我曾听见一位囚徒向另外一个人评价一位大头领：看一看，当这个人只是一个大银行总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在这个世界里升迁的这样高，难道不是一种福气吗？每当受到贬低的多数人同受提升的少数人发生冲突时，造成的后果通常是爆炸性的。因此，当这些精神紧张被增加时，一般的易怒就会变得非常激烈。并不奇怪的是，这一紧张常常以一种普遍的争斗而结束。由于囚徒们常常看见打斗场面，诉诸暴力的冲动就得到了增加。就我个人而言，当我发怒时，如果我又饿又累，我的拳头就会紧握起来。我经常是疲惫不堪，因为我们不得不整夜的生炉子。在斑疹伤寒的房子，这样做是允许的。然而，我所度过的最无聊的时刻是夜半时分。在这时，人们或者处于神志昏迷之中，或者在呼呼大睡。我可以直挺着身体躺在炉子的前面，并可以在由焦炭生出的火中烤出一些偷窃来的马铃薯。但是，第二天，我感到更疲劳、更冷漠、更易怒。在我作为一名医生在斑疹伤寒病房工作时，我还必须承担正在生病的典狱官的工作。因此， 向集中营当局负责保持棚屋的清洁。如果清洁可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环境的话，棚屋经常接受的检查，与其说是出于卫生保健的目的，不如说是折磨。有益的是增加一些食物和药品，但是检查者唯一关心的是中间过道上是否丢下了一根稻草，或者病人肮脏破烂和狮子遍布的被子是否整齐的码放在脚下。至于囚徒的命运，他们更不关心。如果我从光头上取下帽子并敲响后跟，潇洒的报告，第49幢9号棚屋52位病人，2位护理员，1位医生，他们就满意了，然后他们将离开。但是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常常在通知后的几个钟头才来，或者根本不来，我将不得不拉直毯子，拾起从铺位上落下的稻草，并对在床上翻来覆去，并将威胁将破坏我们所有的整理和清洁工作的可怜的坏家伙大喊大叫。在发烧病人中，冷漠尤其明显，以至于除非对他大喊大叫，他们根本就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甚至有时候这样做也会失效。于是我将尽量控制自己，不要揍他。在面对其他人的冷漠，尤其是面对由他所形成的危险时，一个人的易怒性就会大大增加。